富汗与巴基斯坦边界发生七级强烈地震，已有人员伤亡传出。澳门驶往香港一艘高速渡轮撞到不明物，导致120多人受伤。专家说，美军进入南中国海岛礁12海里，北京不会有大反应。晚安，欢迎您收看今天10月26号星期一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中共18届五中全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的重点在哪里呢？记者东方将有详尽报道。另外，中国意义艺术家艾未未抗议乐高玩具的风波持续延烧，今晚我们要听听观察人士怎么说，也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带您来关注今天国际间的头条消息。在阿富汗北部，星期一发生了一场大地震，首都喀布尔、巴基斯坦还有印度都有强烈的震感。目前阿富汗还没有人员伤亡报告传出，不过呢，巴基斯坦方面的报告说，在大地震发生之后，已经至少有25人遇难，多人受伤。美国地质勘探局说，这起 7.5 级的地震震源深度是196千米，震中是位于费扎巴德东南部82千米的新都库什山脉，这也是阿富汗一个相当偏远的地区。继续，我们再把镜头转向加拿大。一艘观鲸船在星期天的下午在加拿大西部沿海沉没，导致至少5人死亡。这起观鲸船呢，它是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托菲诺附近所沉没的，在船上一共载有27人，目前还不清楚造成沉船事件的原因。联合救援协调中心表示，有21人获救，但目前还有1人下落不明。获救者都已经被送往医院，其中1人伤势严重，不过并没有生命的危险。接下来我们把镜头转向中国。中共18届五中全会今天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召开，13五计划以及中共高层的人事变动是会议的焦点。那么这次的五中全会呢，也可以说是习近平时代所制定的第一个5年规划。习近平18大以来的一系列经济政策重大决定，还有重要的人事安排，都有可能会在这次的全会中加以确定。接下来我们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来为您报道最新情况。东方你好。
岳文你好。
是，东方，我们首先就先来看看经济方面这个十三五的规划，这可以说是习近平任内一个非常重要也是第一个5年规划。那么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放缓，外界有很大的担忧，这次的五中全会可能会宣布哪些经济政策呢？
中国媒体呢一般要在这个五中全会闭幕以后才正式会宣布，向老百姓宣布举行了这个会议并发表会议公报。不过据我们的了解呢，这次五中全会召开之际，中国股市崩盘，人民币贬值，再加上中国经济增速首次跌破指标性的7%以下，所以说呢，混乱的中国经济变局一再令世界啊困扰侧目。那么十三五规划是这次啊这个五中全会的重点目标，肯定要围绕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制定一些政策。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里，中国官方媒体的调门呢，已经从过去的保八保七到现在呢宣传中国经济无需固守7%。那么有分析说啊，今天的中国经济政治呈现一种多元化的这个啊状态。那么有些智库就指出，那今天的中国政府呢，仍然靠着顶层设计来做经济，靠着集权政府干预来指导市场经济，很难让中国的经济摆脱困境啊。玉文，
是。那么除了这种由上而下的经济管控之外，当然另外一个焦点议题就是人事的布局。很多人说这次五中全会可以说就是为将来19大的人事来敲定它的布局哦。那么特别是19大政治局常委的空缺到底花落谁家，很多人都在进行分析和揣测。跟我们谈谈在北京的外媒是如何来分析的呢？
因为五中全会在18大和19大之间，那么在19大上，中国军委和政治局常委将会有比较大的变动。 那么我们看一些海外媒体就分析说呢，在这次五中全会上，上海市委书记也许会换人，现任的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会被换下。那么刘少奇的儿子刘源，也是习近平在这个军内打击腐败的主要同盟军，有可能会进入中央军委。那么王岐山年龄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但是十九大呢，他可能不会退下。这次五中全会可能会决定让王岐山延迟退休。那么跟随习近平访问美国、访问英国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呢，也有可能进政治局常委。另外呢，这次五中全会的另一个看点，也许是会正式宣布令计划被开除出党。那么你看到啊，五中全会在人事方面的议题肯定包括将正式将十一位啊这个腐败落马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清除出党，包括令计划、周本顺啊这个杨栋梁他们。
嗯，
这五中全会呢将会创造出一个中共在中央全会上开除党籍人数最多的历史新纪录。就在开会这个五中全会之前，开幕之前呢，中共颁布了一个叫做《中国共产党党纪纪律处分》的条例，
是
其中一个新规定呢，说是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可以开除党籍。有的分析说这是指那个啊任志强啊最近发表对共产主义的看法，也有评论是说呢，警告下层官员不要妄议中央。如这个河北省省委书记啊，这个周本顺就被开除了党籍。据说呢，他其中一个罪行就是就是对党不忠诚啊，阳奉阴违，妄议中央。另外一个比较明显就是广西省省委常委、南宁市的市委书记啊，于远辉啊，他呢就公开在一次会议上说，有些干部没有骨气，被那个双规啊两天什么都招了，这个一点骨气和意志都没有。这个于远辉也就被开除党籍了。
是
这条规定呢，也引起党内的议论纷纷。有的很多中共党员就认为了，如果不允许妄议朝政，会影响党内的民主啊。于文
是也有很多人说，这个妄议啊，现在成了这个中国现在最热门的一个名词了。那么继续，我们再看到，也有外媒报道说，中国有可能在这一次的五中全会上，再进一步来松绑计划生育政策。在这方面，你掌握了什么信息呢？
计划生育确实很重要。十三五的规划呢，要重点提到医疗养老计划生育的这个政策。那么计划生育政策到底怎么放宽，多少年来一直没下决心。所以呢，这一次五中全会上可能会对十三五的规划要出台进一步的放松计划生育的政策。那么我们看中央，中国呢是1999年就进入了老龄化，那么对经济和社会的负面冲击越来越严重。现在劳动人口比例减少，未富先老，加剧了中国现在的经济问题。男女人口的比例失调呢，也引发了议论。中国的有的学者就主张，几个男人将来要共同娶一个女人，所以放松计划生育政策，提高出生率，减少这个老龄化的压力，显然是中国政府现在面临的难题和挑战。有问
是东方，最后30秒跟我们谈谈，可能跟过往召开重要会议是一样的，今天在北京的气氛怎么样？这个安保的这个维持是不是特别的严厉呢？
他虽然没有正式的宣布，但是呢，这次五中全会按惯例应该是在由总参这个解放军背景的京西宾馆召开，不是在人民大会堂。那么400多名啊，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他们的秘书、专家学者就在那个宾馆里边啊，闭门探讨中国的大事。那么在那个周围呢，布置了很多的警力，从火车站西客站开始啊，布置警力。那么还有些拉访民的公交车有十几辆，其中一辆上面呢有数十名啊被查获的访民。因为每到北京出大这个开大型的活动，都会有全国各地的访民啊到北京来告状。那么越是接近京西宾馆的地带呢，我们看就越严格，行人呢会被警察拉住随身检查，很多访民呢被查出带着这个上访材料以后就被带走啊。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东方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那么中共18届五中全会将会在这个星期四闭幕，美国之音也将持续为您报道会议的最新消息，请您锁定美国之音或者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我们的即时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艾未未的乐高玩具风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稍后我们将为您详尽报道，也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 VOA 卫视新闻。中国意义艺术家艾未未上个周末透露，丹麦乐高玩具公司以不支持政治作品，拒绝为他提供大量积木，引发了各界对乐高公司的批评。那么与此同时呢，美国脸书的创始人扎克伯格再次到中国访问，很多人说中国的经济放缓以及人权问题似乎没有让西方的企业停止前进中国的脚步，到底是为什么呢？下面我们通过连线请在云南大理的中国维权人士也是社会活动家胡佳来谈谈他的看法。胡佳你好。
你好。
是胡佳，你现在人不在北京啊，跟我们谈谈这个，先来说说为什么人不在北京，是被当局旅游了吗？我们刚刚看到有关五中全会的消息。
实际上就是这个党代会每一次两会啊，党代会啊，还有包括比如说德国总理访问北京，法国的这个政要啊，这些，那么我都处于那种软禁的状态。那现在一种变通的方式就是说，在这期间的话，我与其在家里边被他们这么就是围困着，不如说他们在那种明的暗的这样的这种跟随和监控之下，我到其他地方去，我还可以呼吸一些没有雾霾的空气。这个就是只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方法嘛，就两害相权取其轻。
那么胡佳，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刚刚提到的艾未未的这个乐高积木的风波，那目前看来还在持续的延烧。美国之音我们也已经向目前在柏林的艾未未发出了采访邀请，先跟我们谈谈你对这起事件的看法好吗？
您也知道，就是说我上网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就主要只是翻墙嘛。那其实昨天我很偶然的能够片刻的时间翻墙，我就看到了这则消息，当时是非常吃惊的。因为您刚才也说这个乐高是丹麦的公司，那北欧的这些国家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他们的自由度那种包括新闻自由啊各方面的这些文明甚至超过了这个美国这样的这个就是说民主大国这样的。但是乐高公司在这件事情上的表现却让我吃惊的，就是真的是瞠目结舌。我说中国政府在这个事情上都没有什么表述，乐高公司先自我进行审查，那么而且这个能够传染到北欧的公司身上的话，我不知道这个就是这种触手是不是由这个中国政府探达过去的，就是真正的探达，还是说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各个的那种商业就是说西方的公司然后呢加以压制，以使他们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自我审查的这种思维吧，这样的。其实乐高这个东西全世界的它不仅仅是儿童的玩具，成年人也很喜欢，这样我女儿也很喜欢这个东西，然后的话那么圣诞节的礼物的话还要。但是昨天的这件事情就给我们的内心蒙上了一层这个阴影。那么像安徒生啊什么这个就是说这些很童话的这样的很不涉及这方面的这些就是国家呀这样的，但是现在这一次的话他会明确的告诉你你不能，而且还不是在他的国家的政治，是在你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政治，而且你也并不知道艾未未想拿他去做什么这样的。
那
所以这个东西的确
你会考虑要抵制乐高公司吗？
说句心里话，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荒唐的，尤其已经让我可笑，而且已经生不出那种愤怒了。就许多的事情就是在专制的这种领域上，尤其专制的这种手，它可以去探查整个世界各地的时候的话，因为你令你生气令你愤慨的事情太多了。那现在来讲的话，乐高公司的这个东西，我自己个人的话我仍然会给我女儿买，但是你说就是说作为这个产品本身的话，我觉得这个品牌的他以前在我内心的那种跟孩童跟天真跟这个创造力有相关的一些东西都一下子都坍塌掉了，
是受到了影响了。
乐高公司其实他已经给自己蒙上了一层，就是他我不管他是多长时间的一个企业，但他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负面的形象，这样的负面呢在这个企业中的话是非常非常的 被人看不起的这样的状态。
是胡佳，我知道你刚刚也说你上网不太容易，所以我想要请教你，就是乐高风波现在看来，连中国的官媒《环球时报》也忍不住来加入了反应啊。他们今天发文呢，特别说乐高这样的处理态度，显示了西方企业开始了解真实的多元的中国。那么你认为西方企业是真了解中国，还是他们是闭上眼睛装作看不见中国的问题呢？
您说的这两点其实都有。实际上来讲的话，因为在这个网络化的时代，尤其是欧美的这种新闻，西方的企业是不可能不知道中国政府在人权方面的这个怎么说呢，累累的劣迹了。这样，同时呢，他们又需要中国这块很大的市场，他们认为中国这块市场的话，甚至不亚于欧洲和美国，因为它确实人口太多了，而且是一个蓬勃向，还是一个增长很快的这种经济体，而且一个那个大众的这种消费水平逐渐从那种生存温饱向那种休闲呐、像这种就是享乐的这样的方向发展，所以这个东西实在是太诱惑了。那怎么办？当他们知道真相的时候，在这个里边，为了市场，他们只能是就是对外就是装聋作哑嘛，就认为那些事情从来都没有发生。然后在这个国家，只要跟官方打好交道，只要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体系，跟不管是跟他的就是各种政府管理，还是跟他的商业的这些合作好，你就可以闷声发大财，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个企业这个壮大，这样呢，那你可以完全去忽视掉企业其他的那种社会责任和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对于一个推进一个健康进步社会中所应该发挥的那种创造性和智慧影响力。
胡佳，我们因为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我想最后请教你一个问题。你刚刚提到的这些这个看法还有这些立场，对于西方企业来说，是不是同理也可以印证到我们看到脸书的创始人扎克伯格就在这个周末呢，他到了清华大学再次以中文发表长篇的演说。这不是他第一次到中国，也不是他第一次说中文，但是我们知道脸书到现在连中国的门都还进不去，为什么扎克伯格这么积极的行动呢？
我记得我曾经举过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就是封锁 Facebook 的这个政权，非死不可。那因为 Facebook 是一个就是民间社会，尤其是推动社会运动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一方面扎克伯格可以受到王岐山的接见，可以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但同时他的这个工具被屏蔽在外边，中国政府要求他必须做出相应的那种修改，并且接受审查，通过中国的安全机关啊这些。那么在这个事件上的话，扎克伯格我觉得他的所显示的态度就是说他将会做出妥协。这样，那么他的态度其实和谷歌的那个谢尔盖·布林形成的那种不作恶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就是向金钱向市场屈服。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中国社会运动家胡佳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你。那么我们知道中国艺术家艾未未他指责丹麦的乐高公司因为出于政治考虑拒绝出售大批的乐高积木，这在社交媒体上已经掀起了一场大风暴。艾未未在星期一说呢，他将会设立收集点来接受外界捐赠给他的乐高积木，以完成他的艺术创作。那么这个艺术创作呢，是用乐高积木要拼出中国艺人士的肖像，在澳大利亚进行展出。其实艾未未已经在全世界各地举办了这项展览，其中包括了在美国旧金山海湾区的恶魔岛。我们下面就来看看 VOA 卫视的报道。
要抵达恶魔岛，必须先搭乘渡轮。这个小岛曾经是美国关押重刑犯的联邦监狱，后来成为旧金山主要的观光景点之一，每年吸引140万到150万人。2014年9月到2015年4月，恶魔岛展出了艾未未的积木展。艾未未用120万块乐高积木拼建成176幅全球政治犯和流亡者的肖像，其中包括受到间谍指控旅居俄罗斯的美国国安局合同工斯诺登。艾未未说，是他5岁的儿子启发了他用乐高积木创作的想法。策展人海因斯说，
展览的主题很广泛，大部分人感兴趣的是基本人权、言论自由，还有个人责任和沟通等等，这些主题如何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
一名澳大利亚游客说，
这个展览让我思考少数人如何坚持理想。
美国国家公园解说员说，
我认为艾未未的展览为恶魔岛带来了现代化的意义，让游客可以深刻思考自由和平等的意义。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昨天在台海两岸各自举办了一场主题相同但方式和意义可能大不相同的纪念活动，那就是台湾光复70周年纪念。相较于北京大张旗鼓的纪念与庆祝，台湾的反应却是相对冷淡，为什么呢？台湾光复70周年对两岸关系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下面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美国之音节目的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黄教授，我们来欢迎他。黄教授您好。
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先来看看从93北京大阅兵到现在啊，大肆的庆祝台湾光复70周年，北京到底想要证明什么？
我想93的大阅兵跟庆祝台湾光复节两者还是有层次上面的差别。就大阅兵来讲，当然是向世界还有周边地区国家展示中国现在不怕外敌侵略，同时也纪念70年前这个中国人民打败侵略者的这样子的一个纪念活动。那么台湾光复节又多了一层这个大陆和台湾链接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那么虽然说台湾光复节在是因为对日抗战胜利所造成的结果，但是因为现在两岸分治已经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了，所以在大陆这样子大肆庆祝有别于过往，那么当然具有一些特殊的两岸关系的意义在里面。
是，那么黄教授，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官媒《环球时报》今天也发表文章啊，标题就是“光复70年的台湾绝不会再丢掉”。那么内文里面呢，还特别再一次强调这个对台独势力的这个反对。那么同时还警告北京随时都有可能采取行动，彻底解决台湾问题。这样的一种论调和这种立场，让人再次感觉到好像每一次台湾大选前夕啊，都会看到中国官媒的这样的反应。这是针对大选而来的吗？
我想环球时报这个报纸它本身的特性啊，关心中国大陆事务的人或做研究的人都晓得，它下的语气都比较重，那么姿态也比较强势一点。那么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今天中国大陆它在世界上已经享有了更高的地位，那么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又有可以威震整个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那么以自己庞大的市场经济来看的话，它对于台湾可能的顾虑相对比较少。另外一点就是中国大陆对自己的信心增加了，所以对于台湾是不是会影响台湾选举，会引起反作用，很可能中国大陆现在的顾虑比10年前、20年前要少一些。
黄教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北京所想所愿的未必就是台湾民众所要的。那么很明显我们看到，就从这一次台湾光复70周年的纪念活动相比之下，很多人说台湾特别冷感或者甚至已经是无感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不同呢？
我想原因应该很多啊，但是追本溯源的话，应该是说台湾光复节本身应该是台湾和中华民国一个很深的连结。那么如果台湾的人民老百姓对于中华民国目前在国际社会所遭遇的困境，对于两岸关系目前的这种为难的情况，那么感受越来越深，或者甚至认为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打压是毫不留情，不让台湾在国际社会发声，那么自然会把这个所谓中国的连结和台湾的光复这个部分连结就看淡了。那另外一方面当然也牵涉到台湾的主政当局对于民众的教育还有这个一般的政策，那么我想这个是交互作用的。我个人认为比较大的因素还是因为大部分台湾人民认为台湾这个光复台湾中华民国在国际社会是的影响力越来越低，所以纪念台湾光复节相对的 会被压低这样子的一种感受。
是黄教授，最后我们大约30秒时间呢，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人说看来台海两岸对台湾的这个未来有分歧，就连对台湾的历史，像是连光复这样的看法和意义立场定义都有不同，那么这样大的一个分歧，两岸关系要如何能够有进展，能够有突破呢？
我想两岸关系的进展是看未来，我们经常讲来者易这个可是来者可追哈，那么过往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想如何处理好未来两岸的关系，当然有助于我们对于过去历史的诠释和解读，所以真正的关键我看还是两岸都要向前看，希望以更体贴更理解的方式来处理未来的两岸关系，这自然有助于对于过去过往历史的解读。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台湾淡江大学的黄介正黄教授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那么有关于两岸议题的讨论，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还有更多的详尽报道，欢迎您登录查询或者发表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中国打压维权律师的行动丝毫没有缓解，心急如焚的家属再次呼吁当局放人，稍后我们有详尽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3个半月的时间，超过300人受害，这不是一场天灾，不是一场意外，这是中国维权律师家属还有相关人员目前面临的最新困境。从7月9号维权律师王宇被捕之后，受到中国当局约谈、传唤、限制出境、监视居住、刑事拘留、逮捕还有失踪，人数已经突破了300人。那么下面我们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总部在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言人陈女士来我们介绍最新情况。陈女士您好。
您好。
是，看来中国当局对维权律师的打压还没有停歇，是不是？
其实目前呢，我们表面上看来那个抓捕好像是还了，但是呢，一直那些威胁骚扰啊、传唤啊这一些事情呢，一直没有停下来。还有呢，就是事情也在另外一些领域里头在扩展发生。嗯，那比如说最近那个数据增加，主要一个原因是加了那个浙江那一边的教案的那些被抓捕的人，包括律师，然后另外呢也有在缅甸失踪的两位是那个中缅边境失踪的两位那个维权人士，姓辛贤跟那个谭志顺。那就是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就发现那个数据还是一直在增加。
是，那么陈女士，我们也注意到，就在你刚刚提到王宇律师的儿子包卓轩，他在缅甸被抓捕回中国之后，另外一位维权律师刘晓元，他的孩子想要出国留学，也被拒绝护照的申请。现在的打压行动是不是开始锁定律师的孩子了呢？
哦，其实这个所谓锁定也不是这一次才开始了。其实如果大家有记忆的话，从那个高志胜律师开始，或是那个郑英宠律师的时候呢，他们的子女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越来越受到我们关注的一个株连的问题。那目前在中国当局呢，有一个非常恶劣的做法，就是除了对律师或是一些维权人士的一些迫害以外呢，很多时候行动也株连到他们家人去。那那个被拒绝申请护照，其实也在这一种那个语境下去理解。嗯，
是。那么陈女士，接下来
那为什么要锁定孩子呢？主要一个情况就是，律师们因为他们或是维权人士都有自己的理念，一般的打压呢不能够停止他们行动。但是呢，如果把那个打压的对象转到孩子，或是转到家人的话，就会做成一个非常强大的一种威胁，或是 正确的一个作用。
是，我们刚刚也看到了这个王宇律师的这个视频录像啊，他当时在听到儿子被逮捕回国之后也有一些反应啊。那么继续我们要转换一下焦点，我们来看到美国国会
您让我补充一下王宇律师那个，因为我们其实也不知道他们跟王宇律师讲了什么话，对吧？所以他那个反应其实我们也还是存疑的。
是，那么最后我们要来关注的呢，陈女士跟我们谈一谈，美国国会这个星期呢要就中国的宗教自由来召开听证会，预计浙江维权律师张凯会成为一个关注焦点。我们知道张凯律师过去也在美国国会就中国的宗教自由来进行过作证，现在他却成为听证会的关注对象，这是不是再一次说明了在中国维权人士他们目前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呢？
其实呢，如果我们看目前在法律败坏、那个司法不彰的情况下，其实不光是那个维权律师，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出现在这种情况下，自己都就是有一种不可预测性啊，
是，
出现问题，所以这个不光是律师的问题，不过张律师目前的最新的一个状况呢，就是他家里在10月17号被搜，
嗯哼，
然后家里人也被警告不能够向外公布任何就是发表什么言论之类的，还有就是律师到目前还不是不能够见他。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在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陈女士抽空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给我们提供的最新消息。那么关注中国维权律师，也请您锁定美国之音，您也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输入关键字维权律师来查询我们的报道或者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美国国会众议院持续一个月的领导人危机预计将要结束了，共和党议员保罗·瑞安将被选为新议长，来取代上个月宣布辞职的贝纳。那么在贝纳担任议长过去几年里，他常常试图让共和党各个派别团结起来，但是却徒劳无功。我们来看看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我没想要也没有寻求议长职位。
瑞安可能是美国现代史上第一位不情愿当上议长的人。瑞安在美国政坛上是一个知名人物，2012年他是共和党提名的美国副总统候选人。
谢谢你罗姆尼州长能跟你搭档竞选，让我深感荣幸和激动。
他在国会也是一个知名人物，他在2013年与民主党人联合提出一个财政议案，该议案获得通过，至今约束着联邦政府的开支。
我认为这一协议是在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在共和民主两党分掌政府之际，你不能得到你想得到的东西。我认为保罗·瑞安会是一个很不错的议长，他工作勤奋，非常的聪明，而且我想他跟共和党各方面关系良好。
瑞安说他愿意担任议长，但条件是共和党众议员要跟他团结，这种团结在他担任议长之后将立即受到考验。国会将在11月3号之前就提高联邦政府借贷限额的问题进行关键投票，假如不能提高限额，美国将要债务违约。
这对我们的经济、对利率来说是最严重的问题，这对美国人民的生活有直接的影响。
贝纳担任议长期间跟极端保守派共和党派系艰难搏斗，极端保守派一意要缩减政府规模，坚决要求不跟奥巴马总统做出任何妥协，瑞安上任之后将不得不进行同样的搏斗。瑞安的盟友认为瑞安认同这些政策目标，但作为议长他将不得不受政府现实的制约。
共和民主两党分掌政府非常的困难，令人恼火，但这是美国人民给我们的结果。
预计星期四瑞安将被选为众议院议长。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稍后第二小时的 VOA 卫视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时事大家谈。今天的主持人宝生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我们先来欢迎他。宝生你好。
你好宇文。
一个星期又开始了，我们今天有什么重点话题要来探讨？
今天我们要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我们要讨论一下上个星期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党内纪律处罚条例。我们知道这个条例一公布以后就引起满城喧哗，可以说是很大的风波，不仅在中国国内，在海外也是如此。关键就在于这个纪律处罚条例公布了一系列的所谓的负面清单，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党员不得妄议中央的大政方针。这是非常含糊的说法。什么叫做妄议中央的大政方针？如果党员或者党的干部出于关心党的事业、关心党的前途，对党中央的一些政策发表意见，他们是不是违背了党规？有没有可能被中共开除出党？这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其他的关于什么不能搞团团伙伙啊，不能加入战友会、校友会等等，这也是非常非常不民主的做法。如果中共真正这样做的话，党内还有没有民主？
是，确实，刚刚我们的记者东方也说，这个妄议现在成了在中国热烈讨论的一个名词，如何来定义它，我想大家都很关注。
对，
那么第二个话题我们要探讨什么呢？
另外一个呢，就是上个星期在菲律宾的宿务这个地方，那里有一个中国的总领事馆，发生一起血案，一起枪击案，据说是一个大使馆领事馆雇员的丈夫开枪打死了两名领事馆的工作人员，总领事也受了重伤。我们要来探讨一下，这到底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环球时报说，这是由于他们的内部纠纷、一些个人的恩怨或者财务上的纠纷引起的。我们要跨过这一步，探讨一下中国驻外机构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管理、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到底是文化使之还是制度使然，这是我们讨论第二。
是，而且一度还传出相关消息遭到中国方面的封锁，是不是有这样的事实？那么同时呢，我们的观众朋友相信也会很关注这些事件的发展。我们谢谢宝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我们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的锁定 VOA 卫视，欢迎您收看，同时也参与稍后第二小时的知识大家谈节目。稍后回来，我们还有更多的重要消息要为您报道，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We do not recognize.
Whatever he does is political wise, that's not my job.
We have to do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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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have to do it.
继续来看一组国际消息，土耳其当局对该国东南部一个伊斯兰国组织的分支进行了突袭，结果导致两名土耳其警官还有九名激进分子丧生。与此同时呢，土耳其当局也在努力要打击跨叙利亚边界的极端分子。在星期一的交火是发生在以库尔德人为主的城市迪亚巴克尔，警察突袭了几栋房子，安全官员说有四名警官受伤，三名激进分子被抓获。土耳其当局指责伊斯兰国组织在这个月早些时候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从事两起自杀炸弹袭击，有100多人在袭击中丧生。一艘星期天晚上从澳门驶往香港的快速渡轮因为撞到不明漂浮物体，导致有120多人受伤。当局表示5名乘客伤势严重，目前已经送往医院。渡轮的运营公司说，客轮的尾部还有机房受损，渡轮在碰撞后失去了动力，但是没有下沉的危险。目前碰撞事故还在进行调查之中。朝鲜星期一对韩国在边界线附近水域开炮的事件向韩国发出了警告。朝鲜国家电视台播报一份声明说，首尔如果继续猖狂的军事挑衅，有可能挑起不可预测的武装冲突。韩国方面则回应说，韩国海军向跨越分界线的一艘朝鲜巡逻艇开炮进行示警。在社会问题上非常保守，同时对波兰加入欧元体系持有怀疑态度的法律正义党星期天赢得了波兰议会选举的胜利。 他们在选举前几个月的竞选活动里承诺更多的社会福利支出，反对加入欧元体系，同时也誓言反对穆斯林移民进入波兰境内。
投票后民调显示，由前总理亚罗斯瓦夫·卡钦斯基领导的法律正义党仅赢得超过39%的选票，而亲欧盟重视商业的公民纲领党则以23%的票数排在第二位。在计票进行的同时，如果投票后的民调数据保持不变，法律正义党的242名议员将在下议院460名成员中占据绝对多数。议会将组成一个更广泛的红白阵营。我们向所有希望波兰变得更好的人们伸出欢迎之手，应该有尽可能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行列。投票结果发布不久后，属于公民纲领党的艾娃·帕科奇总理承认败选。
今天的波兰肯定比8年前更有吸引力。今天这个国家在经济上发展了，失业率仅仅是个个位数。我们今天把这样一个波兰留给了下一任执政党。
分析人士说，这次选举很可能是一个信号，表明波兰将和匈牙利以及斯洛伐克团结起来反对移民入境。大部分移民是叙利亚人，他们为了逃离家乡的战火，近几个月来大批涌入欧洲大陆。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那么继续呢，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的大选。美国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党内情况，由于主要的竞争者退选，加上第一次辩论还有国会听证的出色表现，可以说让希拉里·克林顿选情大大的加分。就在上个星期五，克林顿现身维吉尼亚州，与基层的民众来会面，为自己来拉台选票。我们来看看记者尼亚和于木发回来的报道。
10月23日周五下午，700多名来自周边地区的希拉里支持者涌进亚历山德里亚市政厅门口的广场。这位从政经验丰富的竞选人希望摆脱过去的光环，向基层群众证明自身的价值。
当我审视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我充满了激动和乐观。我不是在竞选奥巴马总统的第三任期，我们不是在竞选比尔·克林顿的第三任期，我在选我的第一任期。
最近两周，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之路走得风调雨顺，丰富老道的从政经验在第一次党内辩论帮助他打响了头炮。
我们如何让更多的人能够拥有我拥有的经历，能够从一个祖父是工厂员工，到父亲是小商人，直到现在我能请求美国人民选我做总统。
副总统乔·拜登一直被认为是民主党内能够挑战希拉里地位的一匹黑马。
Good morning, folks.
然而拜登在上周三宣布不参加总统竞选。
很不幸，我相信我们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一场有声望的提名竞选。
另外，两位民主党候选人，前弗吉尼亚州联邦参议员吉姆·韦伯、罗德岛州州长林肯·查菲相继宣布退选。党内频频让路的同时，周四的听证会目前看来更像是共和党送给希拉里选举的大礼。
Can you account for why that is?
在国会举办的长达11小时针对班加西遭袭事件的听证会上，面对共和党的拷问，希拉里冷静自如的表现迎来公众的广泛好评。希拉里的党内支持者表示，他的表现很显然能够给他的竞选加分。
我认为他表现得很好，我认为很不幸，听证委员会暴露了他们纯政治化的行为，这相当明显。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认为希拉里的表现能帮助他赢得竞选。维吉尼亚州共和党主席约翰·怀特贝克表示，周四的听证会并不代表两党在竞选中的较量，无法评论双方表现，那只是一场调查而已。他说，相比副总统拜登，希拉里并不构成很大威胁。
我们将很愿意与他抗衡。现在拜登退出了比赛，我们认为我们占了上风，更容易赢得白宫。
美国之音尼亚于木华盛顿报道。
在国际间要如何打破宣传来披露真实，这是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一个小组在10月21号所举行的听证会的主题，包括美国国防部还有国际广播部门的负责人都到国会进行作证。我们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小组委员会成员和作证者集中讨论如何对付伊斯兰国等非国家实体和俄罗斯、伊朗以及其他地方的宣传讯息。广播理事会的理事马修·阿姆斯特朗是证人之一，他说美国只应推动言论自由和平衡报道，这将抗衡扭曲事实的讯息。
一开始我们告诉受众言行差距是什么，他们说的是什么，而现实又是什么，这将帮助和影响接触受众。我们给受众以力量，让他们开始认清什么是宣传。
美国空军准将查尔斯·穆尔谈到，伊斯兰国等各种组织善于运用社交媒体传播讯息，
他们运用社交媒体、运用网络媒体的能力是他们的吸引力之一。这操作起来很快，而且一个人就可以操作，能够深深接触民众。他们一年365天、一周7天、一天24小时都在做。你必须跟上和对抗这种信息传播速度。
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迈克尔·伦普金说，美国军方认识到社交媒体及时性强，因此必须要有创造性和随时演变的策略。
环境的复杂性要求我们运用一套深思熟虑的策略方式来战胜各种不同的敌人。简单的说，我们的敌人推特对推特和网站对网站式的攻防。
伦普金还说，军事预算有可能削减，这给他们的部门制定多年策略带来了挑战。不过他还强调说，在抗衡宣传问题，他们的部门正在与多家政府机构合作。美国之音 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说到了国际情势，随着海洋领土的争端紧张，在南中国海上空可以说是风云密布，各界都在密切的关注美军何时会进入中国人工岛礁12海里来执行自由航行任务，还有北京又会如何来反应。那么在美国，有专家认为，尽管美中两国因为立场不同而有军事矛盾，但是北京比较可能会把不满来对准周边的小国，而不会直接与美国冲突。我们来看看记者钟晨芳还有任于洋所做的报道。
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上将22号在夏威夷对美联社表示，美国海军已经准备好，一旦华盛顿决策者要求军方到中国在南中国海建造的人工岛礁12海里内巡航。他说，海军有资源来支援任何决策者为展现美国在南中国海执行任务决心所提出的要求。美国政府和军方连日来多次重申，北京不应该将美国在南中国海国际海域自由航行视为挑衅。不过，中国也表明不接受任何国家以航行及飞越自由为理由损害他国主权。在美中言辞上相互较劲之下，接下来何时会有实际行动，不但周边国家关注，国际社会也有人担忧美中之间是否爆发冲突。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研究项目教授梅慧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北京领导人很聪明，即使美国军舰驶入争议岛礁12海里，他们也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反应。
我觉得中国的领导人他们很聪明，他们知道美国的海军比他们的海军强得多多了，所以我预测他们不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反应。我觉得如果他们聪明的话，他们会有一个很怎么说的安全，他们不管美国做的话，但是你会看在媒体上他们会说出来或者写出来很多支持美国的什么文章啊等等，但是我觉得他们会 然后他们会对另外的国家，他们会持比较强硬的态度，因为这个国家是比较脆弱的，所以如果中国麻烦越南啊或者这种国家，这也会脆弱美国在地区的地位，但是不是直接的反应。
梅慧玲说，对北京而言，美国在哪里执行自由航行的任务并不重要，因为中国不会直接挑战美国。问题在于，中国会以骚扰周边脆弱的小国来测试美国是否坚持护卫在国际海域的自由航行原则。
每次北京对这种脆弱的国家有什么强硬的态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大的问题。因为现在美国，我们说我们是地区最强的国家，我们也会保护很重要的国际原则，所以这个原则运用到美国，但是也会运用到别的国家。所以美国，我们愿意保护原则吗？如果北京去骚扰越南，美国会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那个最重要最大的问题。
梅慧玲说，美中两国在军事上立场不同，一定会有矛盾。中国自然希望成为区域最强的国家，但那不代表他会愿意与美国发生冲突。
我觉得中国他们会在地区放在地，他们会变成最强的国家，他们宁可美国不会待在地区，所以这个肯定是一种矛盾，在我们两个国家的关系会是比较大的冲突。但是如果你问我最后会爆发什么战争或者这种，我觉得不会。中国很聪明，他们知道最聪明的政策就是不管美国，就是批评美国，但是不需要用什么行动或者什么运动来就是刺激美国。
媒体报道说，美国已经通告亚洲盟友，他准备派军舰进入中国建设的人工岛礁12海里，以伸张国际海域的航行自由。斯威夫特上将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并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太平洋舰队的行动。他说，我们持续在那个海域行动，正如他们没有造岛之前一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最近一名台湾妇人在飞往美国的班机上生孩子，结果后来她遭到了美国遣送回台湾。这起事件呢，在华人圈里引发了非常大的反响，许多人批评这位妇女，她的目的就是要在美国生孩子，以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我们知道，外国人在美国生孩子自动取得公民身份，这是依据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但是目前有专家提出挑战，说第14修正案其实它的本意并非如此。我们来看看记者杨晨、魏之还有常晓在国会山的报道。
在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一次讨论上，两位宪法问题专家对于宪法第14修正案是否给予所有出生在美国的人公民身份提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宪法第14修正案第一款规定，所有在合众国出生或规划合众国并受其法律管辖的人都是合众国和他们所在州的公民。宪法专家詹姆斯·何认为，第14修正案通过以来，不论是立法、司法还是行政当局的解释，都得出同一个结论。
自动公民权适用于任何生在美国、接受美国法律管辖的人。
关于第14修正案的争论焦点是受其管辖的条文。詹姆斯·何认为，除了外交官等享受豁免权的人，其他的人都接受美国法律管辖，因此只要出生在美国就满足了获得公民身份的权利。但是加州查普曼大学宪法专家、法学教授伊斯特曼认为，受美国法律管辖还包括效忠美国。
法律管辖指的是完全彻底受其管辖，而不是有条件的部分管辖，也就是说那些效忠其他国家的人不在管辖范围。如果你是临时居住，当然按照目前的情况还包括非法居住在美国的人， 他们是没有权利按照十四修正案获得自动公民权的。
目前美国给予所有外国人生在美国的孩子公民身份，很多外国人为了这个目的来到美国生孩子，产生了所谓的生子旅游。近年来，加州出现很多华人月子中心，为中国大陆来的孕妇们提供一条龙服务。最近一位台湾孕妇搭乘飞往美国的华航飞机生下孩子，据了解当时飞机已经在美国领空，这个孩子已经获得美国身份，而这名台湾妇女则被遣返回台湾。这件事在台湾引起很大的反响，很多台湾民众指责她怀孕36个星期还搭飞机到美国，就是为了让孩子成为美国公民。而且飞机在阿拉斯加临时降落，造成其他乘客以及中华航空公司遭受损失。宪法专家詹姆斯·何对美国之音说，不管人们对这些人有什么看法，
这些孩子是外国游客在美国生的孩子，如果他们生在美国，我对法律的解释就是，是的，他们是美国公民。
但是伊斯特曼教授认为，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外国游客到美国生的孩子不具有公民资格，
因为他们是临时访客，他们的父母不效忠美国，他们没有完全受美国法律管辖，这些孩子也和他们的父母一样继续对他们父母的国家效忠，而不是效忠美国。对第十四修正案的错误解读导致了生子旅游业的诞生。
宪法专家詹姆斯·何还说，如果人们反对出生地公民权原则，
显然法律是可以改变的，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修改宪法。
伊斯特曼教授则认为，第十四修正案本来的意图就不包括给予外国临时居住者自动公民权。 VOA 卫视记者杨晨、魏之、常晓华盛顿报道。
节目最后呢，又到了我们的 OMG 美语单元了。喜欢吃牛排但是不知道怎么用美语来点牛排吗？别担心，我们接下来让白杰来告诉您。
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小豆丁的大豆丁 57395 这个话题就是吃牛排的常用语。 How would you like your steak cooked? How would you like your steak cooked? How would you like your steak cooked? 你的牛排要几分熟？ Hello, welcome to Longhorn Steakhouse. What can I get you today?你好，欢迎来到长角牛排餐厅，您想点什么？ I would like a steak, please. 我要一份牛排。 How would you like your steak cooked? 你的牛排要几分熟？ Well done, well done, well done, well done. 全熟。 Medium rare, medium rare, medium rare. 五分熟。 R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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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re. 一分熟。 I'm not sure, could you help me decide? 我不确定能不能帮我选一下。A well-done steak is fully cooked without any pink meat inside. 全熟的牛排烤得很彻底，里面没有粉色的肉。A medium-rare steak is seared on the outside and slightly pink on the inside. 五分熟的牛排外面是焦的，里面是粉色的。A rare steak is charred on the outside.Brown on the sides and bright red in the middle. 一分熟牛排外面一点点焦，表面稍稍有一点棕色，里面是鲜红色。I'll try a medium rare steak today. Thank you. 那我今天尝尝无分熟的吧，谢谢。好，请评论告诉我 ，How do you like your steak cooked? I like rare steak. Okay, bye.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 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好，以上就是今天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是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地址是 voa.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继续留在电视机旁收看稍后由宝生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最后，我们要带您去看看的，就是红牛王牌翼装高空跳伞比赛。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6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中共中央上个星期发布新版纪律处分条例，列出一长串的负面清单，其中包括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参加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等。一旦加入中共，中国公民是否就会丧失中国宪法所赋予的各项权利？另一方面，中国驻菲律宾宿务总领事馆上个星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一人重伤。据中国媒体报道，事件看上去是一起内部纠纷，但是至今尚未公布引发事件的具体原因。消息灵通人士透露，中国驻外机构发生枪击血案，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那么中国驻外使馆为什么内斗之风盛行？是文化如此，还是机制使然？时大家谈邀请专家就以上两个话题进行讨论。首先请平章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宝申，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阿富汗北部星期一发生大地震，首都喀布尔、巴基斯坦和印度都有强烈震感。目前阿富汗尚未有人员伤亡报告，不过巴基斯坦方面的报告称，大地震发生后至少有25人遇难，多人受伤。美国地质勘探局说，这场 7.5 级地震的震源深度是196千米，震中位于费扎巴德东南部82000米的新都库什山脉，是阿富汗的一个偏远地区。一艘观鲸船星期日下午在加拿大西部沿海沉没，导致至少五人死亡。这艘观鲸船是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托菲诺附近沉没的，船上载有27人，目前还不清楚造成沉船事故的原因。联合救援协调中心说，有21人获救，还有一人下落不明，获救者都被送往了医院，其中一人伤势严重，但并无生命危险。土耳其当局对该国东南部一个伊斯兰国组织分支进行了突袭，导致2名土耳其警官和9名激进分子丧生。与此同时，土耳其当局也在努力打击跨叙利亚边界的极端分子。星期一的交火发生在以库尔德人为主的城市迪亚巴克尔，警察突袭了数栋房子。安全官员说，4名警官受伤，3名激进分子被抓获。土耳其当局指责伊斯兰国组织本月早些时候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从事了2起自杀炸弹袭击，有100多人在袭击中丧生。为修复与日本之间的紧张关系，韩国提出举行双边高峰会谈。两国关系因日本的军国主义历史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矛盾。韩国总统朴槿惠的发言人表示，拟议中的会谈将在下周朴槿惠总统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及中国总理李克强举行的三边峰会之外举行。三边峰会星期六开始，会议期间朴槿惠总统还将和中国领导人举行单独会谈。 近几个月来，东京与首尔和北京的关系因二战之前和二战期间日本对朝鲜半岛和中国残酷的殖民侵略而恶化。朴槿惠一度拒绝和安倍晋三举行会晤，除非他承认日本军队在这段期间的残暴行径，其中最主要的是强征朝鲜和其他国家妇女充当日本士兵的慰安妇。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中共中央上个星期发布新版纪律处分条例，列出一长串的负面清单，其中包括妄议中央大政方针，情节严重者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等等。中共是否意图把8700多万党员变成没有思想、没有自由的党的奴隶？一旦加入中共，中国公民是否就会丧失中国宪法所赋予的各项权利？新的党纪是否会在党内创造一种人人自危、相互告密的政治氛围？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分析。参加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有人评论说新的纪律处分条例呢，可以分为上半身和下半身。所谓上半身，指的就是要控制党员的头脑思想，不许他们妄议中央的大政方针等等。所谓下半身，就是要管住他们的行动，包括不许打高尔夫球，不要搞发生任何不正当的性关系等等。你是怎么看待新的中共纪律处分条例？
哎呀，首先我很庆幸我不是中共党员，否则的话我们每次节目我可能都有妄议中央之嫌。所以这个现在看，这个号称是这个史上最全最严的这么一个这个纪律处分条例，但是这个条例的可操作性如何？它这个条例到底是因为这个要开五中全会了，要震慑政治对手，所以弄了这么一个非常严密的条例来做好这个牢笼呢？还是说是他确实是这个要求全体党员都遵守？我觉得这个条例的问题就在于我对他的这个可操作性很有一些个疑虑。因为这个当然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评论了，比如现在评论的最热的就是关于北京青年报，是头版头条，这个大标题叫做多数党员严重违纪的党组织应解散。然后大家我看有些媒体就把这个就解读成说五中全会以后会不会这个解散党，我觉得这是根本是一种误读。但是呢，这个因为我也看了他这个15条啊，这个条例的15条，实际上指的是下级的党组织，如果是多数党员违纪，那应该解散，并不是说要解散共产党。但是这个严控意识形态，我觉得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说这个特别是关于妄议中央大政方针。但这一点吧，我也有疑问，就是怎么样算是妄议大政方针？ 那如果中央犯了错误怎么办？那你比如说，当年1966年，毛泽东，他写了一个大字报，叫做这个炮打司令部，打那谁呢？打这个刘少奇和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那这个算不算是妄议中央？他作为一个党员，他公然的这个反对党的这个领导和反对党当时执行的政策，然后诋毁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这算不算？然后后来这个接下来这个中共中央就通过了一个决议，就是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叫16条，就发动了文革，然后呢这个废除了这个国家主席，也把这个宪法也变成一张废纸，然后把中国人民拖入一场10年浩劫。那这是党中央犯错误了。那而且他还有一个公安6条，就恶毒攻击这个毛主席、林副主席啊，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都是反革命啊。他也做了一个，就是你们这个，如果你批评他们，你就是妄议中央。所以这个妄议中央到底怎么界定？如果中央犯错误，是不是就不可以妄议，就不可以议论？议论就是妄议。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恐怕还得要看，这个纪律处分条例它有没有什么细则，它会对这些个所谓的妄议或者其他的规定做出什么样的界定？这个我觉得很重要。那么当然，这个您讲到说这个上半身下半身，其实还有一个，除了上半身下半身，还有这个腰包。腰包我不知道到底属于上半身下半身，因为这个现在断人财路这一点也是很明显的。
那就属于中断吧。
这个不能够不能经商办企业，不能够拥有非上市公司的股份或证券，甚至买卖股票进行证券投资，这个都不许可了。这个吧，我觉得好像也有点没法理解。就是这么干的话，那这个正常的这个财产的这个自己的，比如说公民财产的这个增值，或者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就是这个属于党员的这个个人权利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个我也不清楚。还有，当然，他这个还有就是说，有很多，比如说这个关于男女关系啊，等等等等这些啊。但我注意有一条，跟以前不一样的有一条，他没有提到计划生育，就是过去的规定，关于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这个要给处分。哎，是不是意味着今后这个计划生育这个问题要放开？这个我们现在也是要观察。所以我觉得这个条例，它还有一点就是说，它讲了很多就是防止非组织活动的这些呢，我觉得可能是很有针对性的。那么因为现在前一段出这样的团团伙伙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我想总体上这个条例给人以无穷的遐想，但是呢得不出一个准确的结论。到目前为止是这样，谢谢。
好，谢谢张立凡先生。争议的焦点呢，我想当然是妄议中央大政方针这一条。那么我们知道，前中共中央的领导人赵紫阳的政治秘书包同先生就写了一篇文章，谈妄议中央到底是怎么回事，谈一谈他的看法。我们请我们导播把他这个显示一下。他说，这里存在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那就是中央是不会犯错误的神，中央的大政方针是永世不变的绝对真理。中央既然反对下面妄议自己，中央当然也将永世不会改变自己已经做出的一切重大的决策。中央不爱听别人说他有任何错误，中央自己当然一定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承认和改正错误。那么和平先生，请你谈一谈你对这个新的纪律处分条例当中这一条，也就是不得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的看法。这是不是意味着一旦你加入中共，那么中国宪法所赋予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呢？
问题是中国公民他如果不是党员他就有言论自由吗？他也没有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我听了包同先生刚才的这个讲话，也听了这个张先生的讲话，他们当然讲的都有道理，但是他们有一个致命的这个缺陷啊，我不得不提这个批评，就是他们两位啊都太书生了，他们两位都太真诚了，他们两位都太认真了。面对这么一个啊一个这么一个条文，是不值得我们用严肃的口气，用认真的思考来去评价他的，他没有评价价值，他只是中共无数个的这个他的这个法律条文也好，他的各种这个纪律条文也好，他的中央文件也好，他只是增加人们对这个社会行为啊，这个组织行为和其他活动的一个错乱感，一个，所以我觉得比较准确的去评价它，应该这是一个神经错乱的一个纪律，就跟其他的法律条文是一样的。你说它没有完全的操作性吗？我不认为这样啊，它有可能它真的就是会开很多会，它看的该真的就可以执行很多东西，它很多的地方的领导官员，它就可以利用这个法律条文去整对方啊。你说他没有可操作性吗？对不对？我要收拾你，哎，我抓不到你的贪污腐化，我抓不到你其他的问题，我就说你妄念朝纲啊，对不对？那你有几个人没有讲过这个实事政治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乱战的一个开始啊。但是这个乱战它一直存在，它不是今天完全的开始。所以我觉得呢，它是这个整个体制在整个人类的文明历史上找不到一个依据。然后呢，他把一切乱七八糟的东西跟你揉在一起，啊，什么宗教的啦，啊，什么意识形态的啦，啊，什么经济行为的啦，什么法律的啦，然后跟你揉在一起，按照他个人的情感，可能哪个领导讲了一下你们这帮这个令计划，或者是这个周永康的妄念朝纲，哎，他就写到纪律里面去了，对不对？那你江泽民当年不是提倡大家这个讲政治吗？那讲政治不就是要大家来讨论这个实政吗？那你毛泽东或者是谁要关心国家大事吗？怎么关心呢？对不对？你关心不是要讨论吗？对不对？啊，这个，所以他整个的这个东西啊，只能我们站在精神病理的角度来去分析它，你还可以看出一些东西出来。刚才张建华先生说啊，说这个，他说五中全会以后不会解散这个党组织，是因为这北京青年报登了这么一个头条。其实张先生就太认真了，这就是网友们的一种嘲讽，一种反讽。啊，利用你的一切的这个表面看你的光美堂皇的东西来讽刺你，来挖苦你，啊，不把你当成坏事。我看中国的网上很少，就偶尔有几个朋友来传了一些东西，我看每个人的前面都加了一个某某妄念朝纲，往往妄念什么计划生育，某某妄念这个教育问题，你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套上，所有的问题都套不上。啊，如果这个组织体系里面有几个正常人，大家就把它变成一个吵一个玩笑啊，故意真，大家就知道这个就会纸一张，对不对？那么有一个地方，如果有一个坏人啊，有一个很糟糕的人，他要利用这个东西去整他的政治对手，他就是可以去收拾他，对吧？你比如说这些老乡会呀、啊，什么这个同乡会呀、啊，什么战友会呀、啊，开这些会啊，搞这个纪念会那个纪念会，那他不很，我也同意啊，就是一些乌七八糟的组织。但是这些乌七八糟的组织，这些乌合之众的组织，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间、社会生活中间能够存在啊，能够这个就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是因为符合你整个体制的，因为就是拉关系嘛，就是互相利用嘛。就是互相拍马嘛，你看就是互相水样嘛，对不对？你要不搞这个东西，大家照样去搞的，只是搞得更阴谋一点，更诡计一点，然后更这个乱七八糟一点，对不对？就像中国的妓女一样的，那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妓女最多的一个国家，但是妓女在中国是非法的，对不对？所以在产生的问题比那些合法性的有妓女的国家还多，对不对？那你说团团伙伙，你红二代开这个会，开了个会，是不是团团伙伙啊？对不对？你这个现在开这个所谓的五中全会，你在哪里开，对吧？你讨论什么问题？有媒体怎么能不能报道？你不是搞团团伙伙吗？对不对？你决定中国人命运的，老百姓命运的一个东西，你跟黑社会一样的，你是不是在搞团团伙伙？所以他整个这么一个东西，无论是包先生还是张先生呢，要我们真的认真去评价他呀，这是我们把自己的脑筋给搞糊涂了。所以你也只能稀里糊涂就看待他这些问题。那么中国的问题最近是什么出问题？我觉得就是靠他这种神经错乱的这种东西出问题，你知道吧？ 他的手下、他的团队、他的党，这些都会把他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法律法规、这些纪律啊给搞糊涂了，知道吧？你看中国的问题可能希望在这个地方，他的神经错乱越多啊，他错误的决策越多啊，那么中国的希望性可能大一点。他要真正是那么认真和严肃的话，那真的很麻烦。
嗯，好，刚才二位嘉宾的评论可以说是一庄一谐，各有千秋。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有什么看法。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中国呀，有句话是说呀，多吃菜少喝酒，听老婆的话跟党走。鲁迅则说呢，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才是发展。我是08宪章首批签署人，多次被劳教被拘留，刘晓波现在仍在狱中。这不是今天的中共的妄议的逮捕范围，所以我的观点，该妄议就妄议，该抓人就抓人，君子不挡，既然挡了，那你就应该听党的话。谢谢，再见。
接下来请宁夏的高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高先生，您对这个新版的中共纪律处分条例有什么看法？
你好宝生先生啊。我不是共产党员，所以我又不担心他开除党籍。我就是比较关心最近这个少林寺的这个营僧啊释永信的事情。新闻报道都几个月了，三个多月了，中央也不给出一个什么答复。是不是这个妖僧是从哪里来的呢？他的后台老板是谁？啊，那个无风不起浪，无火不起烟，那些证据都是从哪来的？啊，所以说啊，这个想问一问王岐山书记，那么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廉颇老了还能吃饭吗？吃一顿拉三顿吗？啊，王先生的这个尚方宝剑究竟还在不在？好的，谢谢包生。
好，关于这个少林寺释永信这个事情呢，我们不久前已经讨论过，今天我们就暂且不来回答这个问题。接下来请山东的邹先生参加我们节目讨论。邹先生你好。
哎，你好。这回所谓这个最严党纪啊，我觉得很像这个三年罪的党内版。这个就像50年代这个反右派和反右倾运动一样，一个都是不许党内外，自于党，自于这个中央。先开除到党外，然后再以这个三年罪判刑。这让我想起了可能跟毕福剑这个话题这个事情有点关系。可能是就是针对那种调侃所定制的。然后从另一个侧面，我觉得就是在广泛在民间流传的这种对中共不满的调侃啊，可能也是大量出现在党内，所以才会出现这次所谓的最严党纪。
嗯，
意在管理这个所有人的管住嘴，管住思想。前段时间说这个中共要在全国各种组织里面建立党支部，然后我想要是这个党支部再结合这个最严的这个党纪，我觉得就有点像这个中国这个特务组织了，有点像党卫军那种形式似的。好了，这个我越来越担心，就是中国会出现20文革那种社会了。好，谢谢。
好的，谢谢山东邹先生。现在又有一位山东的邹先生来打来电话，我们看一看这位邹先生有什么看法。山东邹先生你好。哦，好的，我们导播说这是同一位邹先生。好的，接下来请张立凡先生来谈一谈。刚才你和和平先生都稍微的涉及了一点，就是关于团团伙伙的规定。那么什么叫做团团伙伙？这里边很显然包括一些自发性的组织，像什么校友会呀、战友会呀、老乡会等等。我们知道以前定计划组织或者参加过一些河南人的这个或山西人的这样的一些个老乡会，现在很显然被明文禁止。可是与此同时，中共的中国的宪法当中又说人民群众有结社、有集会各方面的自由。请你谈一谈关于这一条它针对的是什么，中共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规定？
我觉得还是出于一种危机感，
就是因为现在党内派系斗争，它的这个组织形式就是这些个会，而且这些会呢有资金有政治资源，然后呢它也可能对这个现在的高层主流的权威形成挑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就把这些东西一概视为一种党内宗派。因为这个中共呢，它不同于这个其他国家，比如贵国的这种共和党、民主党，你们那种党是叫做柔性政党。那么中共呢，它不仅是不是柔性政党，它是柔性政党，它往往没有这个固定的组织形式啊，也不一定有这种就是党的纪律啊。我想这民主党、共和党都没有这些东西，它就是一甚至党员登记制度也没有，也没有固定的党员，就是每次大选的时候，选民有一个选择而已而已。那么当然，这个国民党啊，包括这个现在的民进党，他们属于这种刚性政党，而在历史上，国民党和中共呢都是属于列宁式政党，所以列宁式政党呢，他就是这套东西，他就搞得非常严格。党员要宣誓，要有审查，然后要下级服从上级，实际上它就是所谓叫民主集权制，那中共是叫做民主集中制，这么一个方式。但这个方式最终呢造成就是像毛泽东那样的个人专断啊，然后这一套的方式它实际上在党内它讲是有讲党内民主，事实上是没有党内民主的，更多的是这个强调集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啊，我觉得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状况都非常混乱，这个内外的压力都很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其实特别强调这条，还是出一种对这种非组织行为的一种不安全感。但是呢，现在你这么规定了，现在等于管住了脑子，然后管住了下半身，然后还断了财路，那我现在就有点就困惑，就是那人家入你这党干什么呢？入党很多人就是为了要升官要发财啊，或者是要搞女人啊，或者有的人有理想主义，但这些现在通过这几样都管住了，甚至于都没有了，那这岂不是让这个党员跟中央离心离德吗？我就有点想不明白。所以这个和平先生说我太认真，其实我不是太认真，我是太愚蠢，这个太愚笨，就想不明白这中间有什么逻辑。所以呢，和平先生就说：“哎，说你他们就是没逻辑的。”当然，这个我们作为研究者来讲，我们不能那么轻松，就是他到底这算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来龙去脉？是如果说你说他错乱，那他是一种什么症状？我觉得总得想个明白才行。所以现在我是只是贡献出我的疑问，求大家来解答，谢谢。
好的，和平先生，我也请你谈一谈对于所谓团团伙伙的看法。我们知道毛泽东以前曾经说过，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就连毛泽东都承认党内必然会有不同的派别，各不同的团团伙伙，不同的看法。现在做出这个新的纪律处分条约还是规定等等，是不是要把中共变成铁板一块？
他是的，他有这种理想主义情怀。我觉得这个幼女或者是少女的这种他们当时的这种理想，虽然在现实中间已经打在粉碎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在他们成年以后，尤其在掌握权力以后，他们清醒过来，他们反而在当年少女的时候那种理想那种父母跟他们讲的假话老师和领导跟他们讲的假话，和同学之间彼此讲的假话，要在他们掌握权力以后实现。所以这就有一点少女版的味道就是现在少女理想版的味道，就是还没有成人的一个味道。 就是在现实的政治、现实的生活、现实的人生，没有缺乏真正人性的这个理解，以为少年时候那等纯洁的这种组织啊，这种纯洁的理想是存在的。我们知道，一个现代社会是一个社群的社会，是一个不断的产生无数个的细胞啊，无数个的这个啊社团，无数个的群体，然后呢互动的一个社会。你去看看美国的国会议员或者是市议员、州议员，我一些朋友在那当议员，我就看到他们很可笑，就整天参加很多无聊的活动啊，什么这个店开张啦，或者是那个这个啊门面又怎么样啦，或者是哪一个社团啊他又去讲讲话了，其实那个活动在我看起来底下还是比较无聊的，或者是一些商业活动啊，或者是一些啊只是乌合之众的一些啊这个什么文娱晚会，但是他不去参加这个活动，他就没办法跟社区联系在一起，他不参加这些活动，他就没办法跟民众呢进行这个互动。你不能天天都是高高在上去开一个很正式的会议，去互相检讨或互相去反思，去互相怎么这个揭露，对不对？社会上就是这么回事，很多东西就是很低俗的，但是它很真实，对不对？很多东西它你觉得很无聊的，但它就是符合那个群体的这个要求。你比如说有些同乡会，对不对？北京有些同乡会，你看起来是利益的交换，你看起来是很无聊，看起来互相在这个互相炫耀也好，互相利益也好，但它就符合那么一个群体的地方。比如说来自陕西，必须来自山西，大家拉拉情感，他的这个吃饭，吹牛，哎，就是符合人们的一种精神生活，知道吧？也符合人家们一种政治行为的一种政治交易，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人的行为。但是在我们的一些领导人看起来，或者是中国的一些领导人看起来，或者是我们一些理想主义者看起来，这就不行啊！你必须变成一个圣人一样的一等生活。如果刚才张先生讲的，他按照他的这个，就是说我们的这种他真正的这种激烈逻辑下去，那根本呢就不存在了，对不对？根本呢他就没办法存在这个东西。但是中国的一个领导人，他生活在一定的阶层以后，他真是有那种幻觉，对吧？他也找了漂亮的人作为他的老婆，他也自己这个子女可以上很好的一个学校啊，然后呢他已经他的住房啊，他的生活已经没有忧虑了，没有他可能几辈子都享受不完。我不要说这个党和国家的所谓领导人，你就是中国的一个四处级干部，他们的拥有的合法的这个资产，就是单位分给他的房子，单位分给他的各种待遇，就够他活好几辈子了。这批人他就根本不知道人应该怎么活着，知道吧？啊，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之下，定出这样一等幻觉式的这种纪律，啊，是少年时光的虚幻给他影响的。就像一些农民作家，他跑到城里面以后，他就写所谓的乡村小说，他把乡村写的就是天堂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他有那种幻觉，他在这个时候的农村的那种不好的记忆，在那些记忆中就拉掉了。你看他的用一种幻觉的东西来，就像他的不想适应的城市社会进行炫耀。你看我们农村多省钱，对不对？他是这么一个变异的、病态的这么一种情感，病态的一种理想价值，你要强加给这个他的朋友，强加给他的社会。现在他们掌握了权力，就要强加给他的这个组织体系。那么这样一种结果是什么？就必须是病态，必须是错乱。所以我觉得只能用错乱的这个东西来衡量他的这些条文。所以在网上各种调侃，我觉得都非常有趣啊，非常的打中了这个要害啊，因为它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明的规范，真正意义上的法律的规范，真正意义上的一种组织的规范。你说他没有操作性，他也会操作，对不对？他反正准得掌握在他手里，是因为机器掌握在他手里，对不对？反正这个钱掌握在他手里，所以他胡作非为的这个空间能量是很大的。但是呢，总有一天呢，他运作不下去，因为他实在太错乱了，实在是不符合人性，实在是不符合人类文明基本上的这个标准。所以从长期来讲，他当然没有可操作性。如果他真正操作起来了，我还是非常的支持的。那这个党就不存在了嘛，对不对？如果真正按照他的要求，所以我觉得。我们真正要用很严肃的标准去讨论它问题，我们首先要学的精神病理学，否则的话我们都搞不清楚它， 啊，因为你什么标准，即使他套不上他，他就是神经错乱的标本。
好，谢谢和平先生。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天津的史先生，看史先生有什么看法或者问题。史先生你好。
哎，你好。和平先生讲的太对了，用错乱这个词儿太确切了。对，我有时觉得非常可笑，现在好多语言上，一个是规矩了，一个是妄议中央了。原来老毛，你说原来就说他想走老毛的路，老毛告诉人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国家大事不就要议政吗？你说到底他在想什么我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头脑有毛病不知道，他好像是一个从农村来的一个乡巴佬，好像给了他权力以后他就说了老子说了算，老子说什么都是对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太可笑了，可笑的简直叫人不可，怎么说呢，和平说得好，没有必要去过分的讨论这些问题，确实有点乱套了。我就说到这。
好，谢谢天津的史先生。接下来我们请张立凡先生来谈一谈关于下半身的问题。我们知道最近呢，中共宣布对不少党员干部的处罚都是有，其中一条就是有与他人通奸。现在通奸这个词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这是为什么？
觉得可能就是把这个概念更扩展了吧。
嗯，
这个不正当性关系，它通奸好像严格来讲是一种性行为，然后这个不正当呢，可能我这个猥亵是不是也算呢？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同性恋呢？总之那个什么，这个我觉得就是通奸可能一般只限于啊，就是说男女之间。就是你情我愿，然后这个发生通奸。
嗯，
那么这个不正当性关系，我觉得就是那可能还有包括这个用金钱、用这个嫖娼这样的，或者是嫖宿幼女等等等等，这些都可以包括在内。我觉得只不过是把这个范围又扩大了一下，所以这点上不。我觉得，因为这次的这个他这个改动啊，就是跟前一版的这个改动啊非常之大，有些等于是重写，除了当然这个官方报道中所说的，就是把跟法律这个重合的部分都去掉了，因为他要强调党的纪律要严于法律，所以我做了一个版本统计，是608处修订。然后插入240处，删除318处，移动16处，还有34处格式的变动，啊，那当然这个我是做末的版本的这个统计，是不是这个确实这样？我实在也没精力去看这么长的这些个条款啊，原来那个的比这个版本更长，原来是24000字，现在是因为把。跟法律有关的部分去掉，现在是17000字，但是呢，它现在是无所不包，
嗯，
而且所有的规定都等于是，弄得非常之面面俱到了，但也还有一些问题，我觉得，也有网友提出来说，这个处理的其实并不重，就是对某一些个像，经济方面的这种处理啊。他也就是只到这个留党察看为止，所以虽然是面面俱到，但是呢有可能是这个板子高高举起，但是呢比如说谋取一些不正当利益，他只是规定这个影响恶劣的他才留党察看，其他的一般就是给个这个占点公家便宜什么的，如果在美国可能就开除公职了，但是或甚至法办了，在这儿也就是给予这个就是从警告到留党察看这样的处分，基本上就是都还保留党籍。
嗯，
所以就是这个整个这个规定来看，我觉得要说起来，我认为最简单的一条，你真的要想反腐败，你就党员重新登记， 凡是愿意公开财产的，你就留在党内；凡是不肯公开财产的，就一律不再登记，就是你就不是党员了。要做到这一条，我觉得可能这个中国共产党没准还有点救。谢谢。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中共新版纪律处分条例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将讨论的话题是外交官血案与驻外使团的内斗之风，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10月21号，中国驻菲律宾宿务总领事馆发生枪击事件，总领事宋荣华受重伤，另外两名领事馆官员死亡。据中国官媒报道，袭击者是总领馆领事部一个工作人员的丈夫，性情偏执，事件看上去是起内部纠纷，但是至今尚未公布引发事件的具体原因。西方媒体也报道，中国当局已经要求菲律宾方面按照外交豁免权不在所在国家审理嫌疑人，而把他们引渡回中国在国内审判。消息灵通人士透露，中国驻外机构发生枪击血案，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那么中国驻外使团为什么内斗之风盛行？是文化如此，还是机制使然？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探讨。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以及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各位听众观众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免费听众热线来参加节目的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纽约的和平先生，关于这起枪击案的最新报道呢，还是3-4天以前的事情，就是说中国当局决定利用中国方面的外交豁免权，把这两位人员，其中一位是外交机构的工作人员，也就是外交官，另外一位据说是他的丈夫，那么很显然不是外交人员，把他们引渡回中国，在中国进行审判。你怎么看待事件的最新进展？
这个听说他们已经被遣返回去了。
嗯，
我倒是不是很同意说一定要通过一个孤立发生的刑事案件就延伸到对整个的这个体制的讨论。但是我们可以接着这么一个案例呢，讨论一下中国的这个外交的体制或者外交官这个职业的一些特征，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但是这个案件，我还是先讲一下这个案件本身有值得这个观察的一个地方，就是所谓的外交豁免权。那么这个地方我觉得在国际法来讲是有一些争议的。主要的原因是外交豁免权的一般的规范的范围是确定在于你的职业的行为的这个跟你职业相关的行为，但很少有一个外交豁免权里面呢就是杀人了啊我也跟你豁免，对吧？那么菲律宾为什么同意这个中国实行这个法律呢？主要是原因是第一个，他杀的人不是菲律宾人，对吧？这个是你们自相残杀。第二个呢，就是我菲律宾的审判这个案子还涉及得很麻烦，浪费我的司法资源，对不对？中国在这方面呢，正好我不想家丑外扬，不知道审判的时候，因为菲律宾是一个民主国家，是一个法治国家，是一个媒体比较开放的国家，那么你很多东西是可以公开报道的。那么中国的习惯就是关于官员的事情要尽可能掩盖真相啊，所以呢，这个对于菲律宾来讲不想去浪费司法资源，对于中国来讲要掩盖这个事情的真相， 啊，然后呢，所以这个稀里糊涂就套用了一个所谓的外交和平权。所以实际上有没有外交和平权，实不实于这个神贤的这个枪杀案件，这个中间，现在其实是值得争议的。但是东南亚有些国家啊，讲老实话，这个法治啊，有时候是比较混乱的，比较不是那么严厉的。啊，那么更主要的是，这是个外交纠纷，反正是你们中国人麻烦的事情，你们自己去解决。所以这个事情的真相很有可能就从此掩盖了啊，因为中国的司法体制、中国的这个媒体体制、中国的政治体制，是我们不可能接近这个真相啊，所以这个真相是我们不知道了。啊，但是这个啊，外交系统所面临是存在的问题啊，有一些媒体已经挖出来了啊，在过去几十年中间啊，这个中国外交系统也发生过这样的一些案件。但是我觉得这些案件其实在其他国家啊，在其他体制内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啊，就是说啊，不是这个非常奇怪的一个事情。但是我觉得值得讨论的是中国的这个啊外交的体制啊，它的封闭性的体制。啊，他在整个中国的这个权力体系里面，并不像媒体那么宣扬和描述的那样。首先，外交官是一个权力非常非常小的一个职务啊，他基本上是就是一个官员的接待站啊，在很多人领馆啊，这个是不是中国这个使领馆的问题？那全世界所领馆的，反正其中一个职责就是一个接待站啊。那么其他实际上在国内的政治行为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啊，几乎没有什么权力，所以一定程度上，这个外交系统它也是一个清水衙门啊，它是一个清水衙门。然后呢，它又是由于中国的这个体制对这个外交官的这个权力，他运作的范围规范的很严厉啊，所以他们的自由活动呢是非常少。基本上我很多朋友因为做外交官嘛，我经常开玩笑跟他们说，我说你们跟坐牢也差不多，对不对？软禁在一个小房子里面，软禁在那个房子里面啊，矛盾呢、啊、就问题很多啊，这个互相这个彼此的冲突也很多。但是呢，因为他这个房子里面，所以外界知道的很少。但是讲起来是非常可笑的啊，非常可笑的。以前的这个使领馆经济比较困难，那么这个大家饮食也比较紧张啊，就是采取这个分批制啊。我一个朋友就在一个地方去当外交官，他说他们每一天吃饭之前呢、啊，那个厨房的师傅啊，就把这个东西呢准备好了。比如说他们有三族人啊，使领馆去吃饭。要每个族呢先有一个水果，对吧？因为那个地方水果还比较丰盛，但是中国的外交经费有限了、啊、所以呢每一个桌子上呢每一个位置上放一个香蕉啊，放一个香蕉或者放一个其他的水果。那有的人呢就偷偷的先跑进去吃饭啊，他跑进去吃饭什么呢？其实是不能自己单独吃饭的，像大家一起吃饭。那为什么他要提早几分钟跑进去呢？他就跑进去看看那个水果哪一个大一点，哪个小一点，他赶紧找一个比较大的放在他的这个面前，知道吧？啊，就是这种荒谬和可笑的事情呢，在领馆使领馆是发生很多的。那使领馆很无聊啊，就是工作很无聊，有时候要去到所在国去采购一些东西，那当然就是要用这个公家的这个汽车啊，当然汽车还啊不是这个包给每一个人的，那么是公家出汽油钱。所以有一次后来当了外交部长的这个当上他在一个使领馆里面当这个主要负责人，他很生气，他说你们一出去买一条牛仔裤啊，买一条裤子啊，才30多块钱啊，你们穿了几天觉得不行就退掉，你们来回的汽车油钱就搞掉100多块钱，对吧？但是可见他使领馆的工作，他很多东西是很无聊的。你那些负责侨务的人呢，还有时候可以跑到社团里面跟这些无聊的什么这个同乡会那个同乡会出席一下，对不对？应付一下，那有很多的工作职责是不能出这个使领馆的，所以他们的工作的这个封闭性呢，就造成他们内部的矛盾其实是很多的，只是因为掩盖了，没有发生这么一个枪击案，所以我们外交不知道而已。那么其他西方的外交官到别的国家呢，只要那个国家的法律是比较完善的啊，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比如说恐怖事件啊，比如说刑事案啊，那么外交官的自由度呢比中国大很多啊。当然中国现在外交官的自由度也在增加，但是在整体来讲还是有问题，大部分的外交官他没有真正的自主权就跟当地的社会融合在一起。其实外交官他就是有几个职责嘛，一个是接待站，我讲的第二就是接待国内来的这个官员或者是关系户或者是亲戚啊等等等等啊，第二个就是要跟当地的这个社会发生一点关系， 关系进行文化上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这个交流。第三个是执行国人给他的这个指令。第二个方面做得很差很差，中国可以说几乎就没怎么做啊，因为你没有这个自主权，你不做吧，你反正在这里混，每个国庆节搞一个国庆宴会，找一帮华侨来吃一吃，找一些当地人呢来吃一吃，那就拉倒了。所以外交官他能够发挥自己能量的东西实则太小啊。你比如说你现在这个这个习近平要到美国来访问，这个使领馆在这个里面就是一个跑腿的嘛，他没办法去发言，因为每一个细节他可能都是中央警卫局或者是中央办公厅或者是习近平的新警团的来决定的。外交官完全是个边缘性的一个角色。以前比如说钱学森当外交部长当副总理的时候，我们觉得啊这个人很了不起，我说我经常去参加一下他们的这个活动啊，就是外交活动啊，等到这个真正的领导人来的时候，那个外交部长钱学森都在很边缘的位置上，他能够发挥的这个作用很小。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一个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的国家，但它的外交的位置是非常非常低的，爬得非常好，它不像美国爬在几乎是在第二位第三位的，在实际权力里面甚至是第二位，对不对？那在中国的外交部长里面几十位了，就是二十五位以上了。因为他如果他不，你政治委员他不上，相信了杨建石是个国务委员，那他的排名可能是30名50名之外了啊，所以权力很小，就局限了这个外交官的发挥。
好的，接下来我们请云南的周先生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这个事件啊，首先这个外交官还是属于特权阶层，一般老百姓还是当不了这个。这个事件呢，是一开始好像官方是要封锁，因为不想让老百姓知道这些事情，但是呢根本封锁不了。我就联想一个事儿，就是现在美国最近在百度网上的那个网络收听也全部被封锁了。问题他封锁不了啊，现在是要么翻墙，要么通过一个卫星天线都可以看到。中共何必干这种事儿？你有点经费，你搞点其他事情，花在这个上面，这简直无聊得很啊！我就说这点啊，谢谢啊。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张立凡先生，我们说过去在中国的驻外机构当中呢，也发生过类似的血案，而且我记得有一次的血案比这个程度还要严重，那就是1982年的时候发生在莫桑比克，一个叫做唐建生的翻译，也有人说是大使馆的秘密的武官，负责和当地游击队啊或者是反对派一些联系，这么一个人，他开枪打死了大使馆的9名工作人员。那么从菲律宾总领事馆以及莫桑比克这个当时1982年这个枪击案，您认为中国的驻外机构的管理和体制存在哪些问题呢？
我接触过不少这个当外交官的朋友啊，也有是家里是很高的职位，也有是红二代，然后这个第一他们可能政治上要可靠，然后呢再有呢就是外交纪律非常的苛细繁琐，然后正如这个和平先生讲的，就是他们自己也对我讲说，我们觉得干在使馆非常没意思，这还是一个中共元老的这个后代跟我说，就跟坐监牢一样。他觉得好像他一生的经历中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当外交官，那么这个后来就干别的了。然后还有，我也有一个朋友，也是一个这个红二代，他就是在使馆里，他服用药物过度，然后就猝死了。然后他服用的是什么药物，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啊，然后这个自杀的这种情况也有。至于您说的这个莫桑比克这个呢，就是这个外交官，实际上他是武官处的一个随员，实际上是给这个，就是当时大概在训练这个莫桑比克的这个，政府武装，所以当时这个莫桑比克，他们这个新政府独立和这个夺取建立新政权，他是一手在中间操办，所以他的这个枪据说就是从这个总统卫队的手里这个弄来的，这个手枪啊是这个总统的卫队长那借来的，所以他呢自认为功劳比较大，而且他是一个老红军的儿子， 然后呢，他跟另外一个干部子弟，就是是原来的这个那位自杀的公安部长李震的儿子，两个人发生矛盾，发生矛盾，他大概打了人家两耳光吧，打了人家两耳光，然后使馆里头那个时候文革也结束不久，所以就是大使主持就没完没了的开批斗会，然后呢准备把他给这个送回国，这种情况下他就一怒就是杀了九个人。那么这个事情其实我们看类似的事件，就是这种军人激情杀人的事件，其实在国内也是不断的有发生啊，最著名的呢就是也是80年代在发生在建国门的这个枪击案，这个也是一个部队的军官，因为和上级领导好像是因为超生要被这个部队赶回家，所以他就杀人，把领导杀了，然后开着车一路冲到建国门，然后在对射中好像还杀死了外国的这个路过的外交官。就是这类的事件，其实它的失控有它体制上的原因，就是尤其在外交系统里面，他们有森严的纪律。那个时候森严到什么程度？过去是好像出外出必须两个人，就是他互相监督。后来这条是放松了，就是过去是互相都在盯着别人，都在盯着别人的这个任何的毛病，然后什么打小报告啊、内斗啊，就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头，比如就像在监狱的囚室里头，这个矛盾是就是它会越积累越多，而且可能都是因为一些琐事，所以这套机制呢也是符合中国人的这个内斗的传统。从中国这个历史近代历史上来看，这种情况非常多。大清的时候最有名的外交官郭松涛，就是被他的副手给告倒的，不但告倒，而且差点是丢了性命，差点抄家，最后是赶回老家去，永远不再用。就是这种事情吧，是就是有中国人的这种国民性中的一些劣根性在内，就是派系斗争，而且越到这种封闭的环境，资源越稀缺，或者是这个相互之间的这种狭隘的这种人事关系，都有可能引发这种突发事件。所以这次我想出这样的事情，很可能其中的真相就随着这个嫌疑人，这个杀人的人，他们两口子被这个送回国内以后，可能这件新闻就会逐渐的消失。就像我们以前讨论过的很多很多的新闻，现在都没有下文。这件事儿我想可能也是差不多，也许再过了十几年，突然大家某一天会知道这件事儿的结果到底怎么样，当然也未可知。就是现在毕竟有了互联网，我还是很希望就是追踪这件事儿，并且知道它的结果。但是呢，这个我想呢，它真相被掩盖的可能性还是有很大的可能。
好的，
谢谢。
好，我们还有1分半钟的时间。关于这一个事件呢，中国国内的媒体报道的很少，环球网呢报道了两篇，其中一篇就说到驻外机构非神殿，公众不应对于外交部有过高的要求，请和平先生帮我们来解读一下，大约1分钟的时间。
他的这个评论，我们跟前面讨论这个基地一样的，你怎么能去评论他呢？谁又把这个使馆变成了一个神殿？没有啊。但是是不是神殿，如果他不是神殿的话，那我们应该知道他真相，对不对？恰恰是你掩盖了真相，恰恰你是没有把事实告诉我们，他也许就是很孤立的很简单的一个刑事案件，对不对？正是因为你掩盖了真相，所以我们才有被这么多的评论，和老百姓有这么的这个联想，然后你造成社会上的这冲击力就越来越大。中国的问题一切的就问题就是它是一头马，你先把这个事本来是个小事情，然后你掩盖的越多，然后人们对你的信任感就越少， 你要扭曲的越多，人们对你的讲的话的真实性认可的程度就越低，然后情况就变得越来越麻烦。像这样一个事情，媒体就完全不能报道啊，对不对？一定要已有的报道你马上都把它删节了，那你反而会给大家一点感觉，你到底是发生什么天大的事情了，对不对？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啊，就是搞不清楚，稀里糊涂，然后变成了一个整体上来讲的一个神经错乱的一个社会，彼此不信任，彼此怀疑，互相残杀，然后最后面就搞成一团糟。
好的，今天十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和 twitter.com/VOA 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大家谈将讨论大陆游客在香港被殴致死背后，以及国人为何对境外趋之若鹜。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春，我们下次节目再见。